来，先入先生，请说，你三百下做的如何？
三百下有做，那都间断的，就是都是四五十、四五十这样子。
嗯，没关系。现场做。然后那个往后坐下去那一个松动松软筋骨那一个呢？
那个做的比较少，啊，但是我试了绳子以后，觉得同筋绳最好。
同筋绳不错啊。
最好，它那个最软，而且比较不会跑掉。
对。
因为我们附近啊，找一找只有单杠，单杠的柱子。那时候普通的绳子，因为单杠是钢的嘛，会滑动。啊，后来换到这个同筋绳，它才不会动。
那坐起来的感受呢？
我还是背拱着，背还是拱着。
为什么你知道？
我觉得后面这个肌肉啊，也蛮硬的，所以这个蛮硬这个地方影响到那个抬腿。所有的动作里面，我觉得那个拉的动作，我觉得最受用。
怎么受用法？
就是这样用的话会舒服，虽然说它没有拉得很直，但是会觉得感觉，那是丢啊，就是
有找到你的问题点的感觉，对不对？
哎，对对对对，就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就是后面这个都背掉了。
对啊，因为你们同时开同时动，这怎么了？你同时抬腿三百下，就是我们的活水禅第七式。你练好以后，你有空还要练第八式。哎，第八式如果第七式不稳，我怕你们跌倒。那第七式一定要练，就是我们的上座十式的第七式一定要常练。那练到后来之后，练这第七式，它会加强你的胯跟腿的部分，就是以我们所谓打坐的时候的下盘会比较稳。第二件事情是因为它本身呢，你的肌肉会比较好嘛，所以当你又加上我们所谓的松筋的那个动作的时候，当你松开以后，我们应该脊椎有问题的地方它被松，松的时候你的肌肉又有力量，这时候是不是它就比较不会再跑回去错的地方，而且可以支撑住它，所以这些动作它有一个顺序，所以我们在教大家的时候就是先教下二线，下二线教好的时候，你的下颚线会同时舒展出你的呼吸道跟所谓的上呼吸道以及胸廓，还要让你的肩胛骨会松，这个是我们从中医的理路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从骨骼上面也可以得到西医的骨骼学可以得到理论。那你这样松开了之后，你之后你的上三线我们再接着讲，大家有没有回忆起来，我们是先讲下颚线，下颚线之后就叫你说你回家练的站，叫你回家先练着站，你们记得回家常常要练着站，站到都是下颚线，然后换脚还是下颚线，记不记得最开始是从这个地方练，练好之后我是叫你们要做上三线，回家就要练上三线，然后上三线跟下颚线怎么练，找镜子啊，然后让你下颚线在动的时候上三线也会不会跑掉吗？好，那这样你下颚上三都好了以后，现在开始缺什么，缺怎么样日常生活，他是你，你是他，这五条线跟你是一体，所以你们就必须开始练那个上座十式的七八九，然后第一式是不是就是下颚线，记不记得第一式是不是就是下颚线，挺立如松嘛，就是下颚线嘛，之后你现在要练你上三线跟你说的，你就必须把七八九拿来操作，让你的下颚上三跟你是一体，所以可是大家在做下颚上身的时候，它本身会跑，有的人是肌肉不对，有的是骨头不对，那我们就必须加上松筋的那个动作，而且那个动作本身是中医也在用，中医他们也在用，中医他们就希望你能够全身放在最松软的状态下，所以中医他当你要把你调为叫做什么易筋的时候，他们会希望叫你一定要放松嘛，你如果放松他推不回去嘛，他不要你帮他，他要你完全松才会回去，可是你回去之后，因为我们的肌肉不对，所以你隔一段时间要去易筋一次，那个是易筋的那个改易的易，筋骨的筋嘛，你就要去给他易筋一次嘛，就是把你的筋络给表一次，整个给顺一次嘛，欸，那而且他们有时候会有肌肉粘连，中医就会用针去帮你挑，那这些东西呢，就是可以透过我们的七八九式，把这个粘连慢慢的舒缓掉，透过它本身打顺。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它的肌肉会活化，肌肉会出来，出来之后你又有办法透过松筋，而且你时间久后你的下盘稳了，你自然不紧张，所以当它回正的时候，你的肌肉提供同样的力道，让它就不会再变掉，不会再变。 然后所以你的上身下颚都稳了，你的这个下盘的本身的活络度也够，而且在做的时候我也跟你讲，不是只有动作，必须要搭配呼吸，记不记得？一定要搭配呼吸，是因为你在做的时候，你更刻意的去调整你的呼吸。当你日常生活当中，你的呼声与息一样调和的很好。所以各位有没有印象？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25方面当中有调五式，调身息心的时候，它在身移的部分它有讲，定外就是在打坐以外，你更必须要用心。定外用心，这个身移是在定外用心，身移不是在打坐的时候用心，身移是定外用心，就是打坐以外的时间你更必须要用功啊，不是光靠坐啊。那这些东西就是跟大家讲七八九要去操作，所以你现在下二上三都有啊。那你们这一段时间就是教你们的是用吸管蹲下去那个动作，记不记得？然后七八九要练，就上三下二要练，松筋的要做，这三个就是重复的练，重复的练，重复的练。那我们会继续有进度，可是这三个不要放哦，每天都做哦，每天都做哦。你第七次做得很好，就做第八次、第九次，就继续自己一直加着做，反正就是七八九都要做，都不能跑掉。然后松筋的不能跑掉，然后那个蹲臂的那个含吸管的不能跑掉。这几个都一直做一直做，然后接下来我会跟你讲横舞，然后上三下二横舞，然后你这个东西功基本功都做到了，变成我再继续跟你讲禅修的几个后面的身体性的调整，你变成是一个已经准备好学后面的东西。现在呢变成是还没准备好吗？我就算跟你说怎么样做，全身也不听我们的。有的同学是够软，像那个宋先生是够软但不够稳，有的人是够稳不够软，像你就是够稳不够软，对不对？那每个人的特点优点都不一样，就是调到每个人都是又稳又软，这就是最好的事情。那再来我想问你一个事情，就是你那个松筋你做出来，你说觉得受用是什么回事？
就拉的时候啊会很舒服，就是一点点就觉得舒服，是
怎么样的舒服？哪里舒服？
觉得很热，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好像有一点，因为以前拜佛的时候下去就不大容易下去，嘎嘎嘎骨头会一直响，那些骨头还是响，我就觉得会比较下去一点。
有改善就好。好，那我们能不能请那个索斯姐，我问你问题啊，来快快，我还有事情要讲。就是索斯姐她本身第一个是她本来有基础练习之前有讲过嘛，所以她做了一些我们的调整动作，她已经有改善之后呢，现在就是因为要抬腿是单腿的，第七次第八次都是单腿运作，所以两只脚你就会发现说，哎，两只脚的病真的不太一样。那索斯姐她刚好有其中一只脚是有坐骨神经痛，
右腿有坐骨神经痛，所以在抬腿的时候，抬腿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速度如果是比较快，还就是抬起来放下去的速度比较快的时候还不太感觉，那后来我觉得说要稳，我应该速度要更慢才对，所以我就发觉说哇，腿酸得不得了，从坐骨神经这个侧面的神经一直酸到小腿，又酸又软，那站的时候就相对的就一定是不稳，它就一直摇。
你后来一下，你可不可以坐一下给我看？再往前，坐一下。
这个手就，
我看，
右
侧面对布幕，好，抬。你可以再往前吗？到椅子那个一样对称配好，来。
右脚在，它就会摇。没办法， 就是
都还撑不到两秒钟。
哎，是。
不是，因为我现在听，我想要看你做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往前，照不到，手放错。错，把你手再戴再说，你已经一直错，奇怪。来，再来，脚进来，先来看脚。你的脚右后弓，左脚不要弓啊。
占了时间，但是
放的也不对。放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照拍子来。等一下，你看哦。你不用抬那么久，你三秒钟就可以准备一下。你的时间事实上离开到下来有五秒，只是你的动作分配的时间不对。嘿，就是你起来以后啊，这样哦，下来要缓，先变成这样。这个等于是垂直下来嘛，然后再移回来，不要动，然后才落地。OK， 来，
是，
对，
有不对，但是。有一点就是
速度有
它软到。
等一下，你先坐，好歹再拿麦克风讲，那也收不到。然后放下来，不对，这样然后放下来是要直啦，脚要直啦，很松的直直的、啊，然后再移回来到这个地方后还不要落地，然后才慢慢放落地啊。
对，
嗯。
可以讲，因为哈、哦，这个腿它的那个酸跟软哈、哦，让我就是来不及，这个动作就好像有点、没有办法这样做到这样子的话，我就会赶快要去踩地，不然会摔倒。
可是我要跟你说，就是因为这个录影机它有计时，所以说你的脚离开以后，你事实上停在这个地方停了四秒钟。你下来只花了一秒，你可以停两秒，第三秒就准备这样再落下来，也是四秒。
我知道，我刚刚为什么要坐久一点，就是因为我发觉这条腿它站不久，所以我才多花一点时间站。
不对，我跟你讲，你不要跟我辩，因为它本身你一定要这样子，你们这样子你觉得一样的时间，可是你们自己是你们这样子的那个动作，你这个地方是舒展的，你们不要一直跟我辩说一样时间，然后怎么样。就是标准的这样做，做不到标准的这样直接落下来会受伤。你情愿避免，情愿做一秒钟就落下来，也不要做四秒以后这样剁下来。为什么怎么讲都听不懂？就是做不到，至少你要低标准的，只是少量一点，但是你不要做很多错的，而且是很大量的错的。怎么到底这观念都没有呢？都觉得反正我就是停起来五秒钟，可是你这五秒钟当中一直在犯错呢，你为什么不停一秒钟是对的呢？
自以为是啊，只能这样子讲，因为真的是我这个姿势是做错了，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
做
错了，
现在对的，现在做对的，不要再有解释，现在就做对的，要不然录影的人他们永远不知道对的长什么样子。
还要再试吗？
对啊，做到对为止。不对，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一秒、两秒、三秒、四。脚掌怎么会把脚趾头都绷起来呢？脚都一直维持，脚掌都不用力，小腿不用力嘛，所以不会出现那个脚掌。你们刚才看那个动物，想想他脚趾头整个弓起来嘛，就是整个脚掌都弓内弓，像穿绣花鞋那个弯鞋这样子，不会有这种动作。这种动作一定你必须小腿用力，脚盘用力啊，不能够有这种动作，小腿都是松的。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换脚。一秒，两秒，三，不是踢出去，是降下去。好，来， 他学得很快，一秒、两秒、三秒，僵，四回，五，有没有比较好？有没有抓到跟？
我知道了，不然我就是
麦克风说，就会发现到底需不需要这样？
嗯，比较稳。反而是因为本来是说怕摔倒就一下子赶快落地，那这样子反而是稳，而且好像腿也没有那么酸，反而没有那么酸。这个腿。
所以啊，下一次我说了就做，没有第二句话，要不然下辈子会看不上。
做错了，所以才会这样。那、真的是真的我是要讲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自以为是说啊，我既然是站不稳，我就多站一会儿时间好了。然后接下来是错的，又是站的挺的时间是多，放下来的时间又
受伤，
相对的又是更短。
对，而且更受伤，
就完全真的是完全。
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要降吗？你们这个降以后，你练下足安心，你就会抓到那个美感。你如果这个地方是踢，你的呼吸道是上面，你自己感觉。如果你是降，你的呼吸道会练到下焦这个地方来，你试试看，你会松到下焦去。你可以做一个踢的看看，跟做一个降的看看。
我用这只脚好。
都可以，你方便。
这只脚比较不稳。
随你方便。这是几乎踢了，这完全没有在降。好，再来。一二降，回，还是没有降。你的脚趾头还是翘起来，为什么你的脚盘都要用力呢？降，再看一次，你是不是要看着我才会每次都抓得到？降，我还是降。吐气嘛，你原来抬起来是一二，是不是吸？回就是一个转折，然后降，吐，吐，并，转折。不是，降是降，你的降是变成就是收啦，这样子是降。它几乎这个脚掌在同一个地方，有发现？你们同学们看啊，脚掌的地方在同一个地方啊。脚掌在同一个地方降，
那最后会跑出去？
不会啊，我刚才坐你自己在侧面，你应该看得比他们都清楚啊，怎么会跑出去？降啊，是降啊，不是踢啊，你是都做踢啊，是降不是踢。因为你的小腿脚踝都用力，所以你一定会变成踢。你还是踢呀、啊？你看到没有？
到下面好像，
你到下面就会踢出去，为什么？因为你这不放松啊。
不是，好像我讲一下我的感觉。我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要碰到地了，为什么会好像觉得这只脚比较长呢？
你不用去管它，你就该降。你没有碰到地啊，你觉得你好像碰到地，问题是你也没有碰到地，你为什么要好像？你先做降，降跟你有没有碰到地是两件事啊。不对啊，你还是在踢啊。
真的听不懂啊。
他第一次是做到降，有一次做到降，可是你现在就完全都在踢。脚踝都没有放松，一定又是踢。我要你们降到一个阶段，你脚踝没有松就是突出去啊，杜王子也是踢啊。还是踢啊，而且你的身体都往前跑了，你有发现？就是没办法 hold 得住在那个地方啊，是降不是踢。你们如果这个降可以做得好，你的下足安心以后就会学得很好。打坐很重要，就是下足安心。还有当你，因为你们知道，当你数息数差了，或者遇到恐怖事情，或者要下坐，都必须操作下足安心。所以说，如果你下足安心一直抓不到，没有办法。来啊，侧面啊，因为你都拍着侧面，超多木座。 那个换人，古镇人来试试看。你的小腿也是紧的，来试试看。回去练。不好意思，我都比较直接，出来就不讲情面了。往前。好。不对，小腿用力，抬起来就不对了。不对，小腿用力。这样不对，不是，你自己看应该看得出来吗？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一下，被你挡住了。
你看得到啊？是谁挡到你？
我的影子挡着。
不对，你偏左边或偏右边，一定是有个另外一个影子挡到你。你偏左边或偏右边，你可以不要挡到你自己呀、啊。你往左闪一步或往右闪一步，你不要挡到你自己，总可以吗？往左啊，再过去啊，还是你要往右、往左都可以，往右、往左都可以，你不要挡到你自己吧。我提醒，往我这边跨一过来一点，可不可以？往我再过来。再过来，所以挡到你的不是你，是别人。我就是跟他挡到你这里。好，来抬脚。你有发现他是小腿用力，非常清楚的小腿用力。好，降。你看他没有降，他没办法降。好，换腿。没办法，你看你们都没办法降。来，你们都不是，你们都不对。来，那个丽珠坐坐看。请立住，你们这个地方一定要做出来，没得这个先，因为你先练三百下嘛，我也没办法一次跟你讲，因为你原来就站不稳，你们慢慢慢慢站得稳之后，一定要越来越标准，来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好，你看得到你自己吗？好，来下二线，下二线。下二线，没平行，那个没平行嘛，没平行啊，完全没平行。下二线，窄一点，你太宽了。好，来，然后降，还是踢耶，比较好一点，但还是有踢。那个丽珠。来看这边哈、哦，我们起来以后呢，这样是这样懂了吗？不会不会，这个动作没有，这个动作没有把脚掌一个下压的动作没有，就是起来以后下去就是缓缓的下去，脚踝那边完全收的，不要用力，这样了解吗？你可以试试看。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来，你不要在那里分分分。你在那里分解哦，就一定变成踢了。你就这样子吐气，就这样，然后吐进，这样子哦。你看，再踢一次我讲的呼吸哦，吸气，吸气哦，然后吐进，这样了解了 ？OK， 顺的非常顺，吐进，哎，不要停啊，那地方不用停啊。吸气，吐进啊 ，OK， 不要停，一停就马上变踢了。吐进，顺哦，非常漂亮哦。但是它的下颚线一直遭肩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来，下颚线。下颚线，而且你的上去下来都没办法在同一个地方，应该这样说，就是立珠他的领悟力很好，但是他回家做的太少，所以也糟践，对不对？好，那怎么办？麦克说，麦克风说，
求助，
我要录影存证。
这个月哈，刚好是地藏法会。回去就是多做，
而且每次做都要注意下颚线。 欸，你的手放着都还不错，都有到位，欸，然后那个下来也抓得到，就是顺，就是很顺。你有发现这样？来问你一下，这样做跟没有这样做差别，你有什么感觉？
好像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是今天才看到说要注意这一点。
那你觉得这样下来以后
比较顺，顺的动作，
你会觉得
呼吸配合呼吸，
而且底盘比较稳，底盘比较稳。你们这样去练底盘，就像那个索斯姐讲的，啊，他忽然发现比较不酸，而且比较稳。可是他一高兴之后，哦，东西就跑掉，所以不要骄傲，一骄傲护法神就跑掉。然后当很谦虚、很谨慎想学的时候，护法神还有你自己的谨慎都会在。但他一直觉得他做到对，他开始想要照他的方式做的时候，他一直都不对。刚懂了吗？哎，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很，这就是修行啦，啊。随时随地都要谨谨慎慎注意，还有虾和蟹，你领悟力很好啊，现在大概抓到了 only one。 好，谢谢他哈，哦，这么快就要学到了。来，大家请坐。那我们现在来处理刚刚的有一个问题，请各位请坐。这个词这一份呢，就是跟大家提到的，刚刚大家在问说，那习道观呢？你在开始做的时候，因为我们一般在看到一个法之后，我们一个沉浸往外圆，我们会相分见分就跑出去了嘛。那相分见分一跑出去，就是自己的一个见解上也会有问题。那你之后进来要转向，因为你相分见分抓到的都是这一些不应该抓的，所以当你要转向的时候，你没得转啊，你抓到的都是错的讯息。然后你该听的没听到，不该听的全部听到了，不该揽直的你也把它全部揽回来了。那我们要怎么操作？我们的操作方式呢，应该就是你相分见分是后面的第三第四个，就是第七四跟第八四，第七四跟第八四的部分。那现在你第七四第八四你碰不到它，因为它维系难产，你初学者嘛，你怎么碰得到它？可是叫你拿筷子吃饭，叫你刚才做这个动作是酱，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做得到？哎，就是顶多多练就做得到。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一那个意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在意的部分啊下手，意的部分就给它下手，下手就叫做善作意。所以说，当现在呢，我对于一法现前，我就刻意的去把我的四如意足的欲念尽慧都要提起来。随时随地提起来，因为我们所谓随时随地都有法在前面嘛。那见分相分第七第八，他随时随地也不会睡觉啊，他睡觉还会有真心术法呢。所以说你只好三作意也24小时不要懈怠，跟他的提在那个地方。好，那三作意啦，那这时候遇到一个沉静进来，那这时候呢相分见分出动没关系，我的三作意也出动，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再转向，我是不是更多一些东西该抓的不该抓的我都有筛减掉，我会筛减掉相分见分抓的错误的会少抓，我正确的会多抓。进来我转向又有三桌椅，所以我转向的时候又可以做一个过筛。那长期这样练的时候啊，这个意呢慢慢的就会变成我们下面这边写的叫做妙观察智。时间久了，慢慢的之后啊，这个三作意就可以把它转成叫做妙观察智，就可以转成妙观察智。那妙观察智就会成为你的能观之智，能观之智。那这样你的能观之智呢，你还没有断见或思惑嘛，对不对？只是能观。时间慢慢的越来越久的时候啊，你以后回来之后，你对于你的受跟想，因为你设法还是这个身，可是你对一个受跟想，你就不会受相分见分的干扰，对不对？相分见分的干扰会越来越低，而这都是比喻法意相应，所以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见分呢就会越来越降低，你就可以把它转成平等性质，具生我执就会破净，然后平等性质。再继续下次具生法执也会破净，就可以转成大圆净智。那刚开始的时候，你这个意最难的是在第一步，怎么样起这个？我看有鞋，一个布鞋在这里，怎么样从这个角度往下？我们25方便不是要调身与习吗？ 你们一定要操作这些动作。这些动作呢，它可以让你的身更稳，也可以让你的身跟息呢，透过定外用心、定外详神、移虚用心，这个是不是止观讲得很清楚？那在像无忌禅师他们在打他们的心得的时候，也都是先由身移而后才有行进，这个部分大家要多多用心。那把这个区块练好以后，你透过你的身息的结合，第一件事情是你会更稳定，你的比较能够耐烦，你的身移好，你耐烦能力奇怪，性格都会改变，会比较耐烦。那我刚刚有跟大家提了，在休息了，提过虚云法师的百年虚云那个传记嘛。他刚开始是不是经教也很还算领悟力不错？可是你有发现他挑柴运水没办法，对不对？那后来他去龙法师那边，龙法师他曾经是不是也曾经在山上觉得他好像爬树功夫不错，结果去龙法师那边以后叫他挑水，他挑的好不好？不好啊。会爬树那个不过就是一个柔软，就是一个软，可是它没有稳，它也没有定，所以它最后就是说那个是只不过什么，只不过就是一些外道之术，就像那瑜伽，好像你身体很软，然后好像你是外道，你可以坐很久，可是问题是无关于你的稳，无关于你的定，无关于你的关心，所以他最后就叫他去什么挑水，有没有看到挑水挑水挑水？所以他挑挑挑，越挑越稳，他的下盘也越稳，他的下颚线越来越稳，他的上三线在挑水当中同时挑出来了。然后日后呢，他也说他这段让他能够勤快耐烦，对佛法更下功夫嘛。所以这些区块大家要谨记。所以前面的时候我请你做下二线，下二线就是在这一个区块，你的色跟视，色跟视，你必须身跟息去做调和以后，你会得到一个非常亲近的敏锐度，这个敏锐度可以帮助你这个第一步的操作，所以你们各位一定要调你的身与息，一定要调你的身与息。那调身与息当中，事实上像刚刚我说错错错，然后这当中有是不是让你发现心也在被调？索师姐有没有？你的心有没有同时？来问你，你的心有什么感觉？
我没有起任何的烦恼，我就是很想要很把它赶快把它学会，稳稳的把它学会。心其实没有什么。
先稳，下次拜托一下，我一直都在跟你比。
哦，我比不起。
第二完全不理我，第一
对，师父在讲的时候，其实心是很静的在听啦，那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学会，但是每次好像在外面，好像人都会变得比较笨一点，我反应过来，到了后面去再看的时候，哦，原来那个腿放下来。我第一次做对的那一次我也知道了。
对，你第一次做对的时候你也会告诉我说，哎，真的比较稳，真的脚盘更好。
对，有感觉，会因为你一下子就放下来的时候，其实那条腿受到的那个
冲击力、
震动力其实它是更大的，那这样子它比较缓和。那刚开始可能是求好心切，觉得说啊，师父讲了三秒钟，那我站五秒钟好了，我看这个腿能不能练得比较有劲，反而是错的。
因为你的呼吸变得跟它搭不上，你不可能呼吸撑到七八秒钟啊。
对啊，就所以说我们
你们就忘了我的原则标准是你要调你的身与息。第二件事情，你为什么放的时候是要降，而且你的下盘要稳，你将来练到这个东西你练得很好以后，你以后走路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走，你落下来都不会震动，你的脚后跟会痛啊。
会啊会啊。
对啊，就是错了。
所以说其实今天早上我已经练了很多了，然后我真的是他现在都是在酸的，这条腿其实都是酸的。所以
因为你又会每次这样膝盖不要往后撑，他都膝盖是往后撑，
是尽量的，现在是尽量让他有一点
弹性，
让他不要 但是好要要时时记住，常常会忘，因为那个是一个习惯，那个习惯真的要改过来，确实要花比别人要多花很多时间。
我跟你说很简单，因为你都原谅自己，说这只是习惯，这要时间，就是一个见解上的问题。像我刚才说的时候，他就有一些马上要回头，这个都不是习气，这些都不算习气，这我想这都不算习气哦，这个都还不算习气。很多人讲说那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不是习气，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见分的问题，都是见解的问题。你就给自己当场先，因为讲句实在话，我刚不是上次也恐吓过年吗？你会反驳，基本上都是你下辈子不想见到我的原因。你就说师父你教的好，你受用，我下辈子要跟你学、啊。可是你们当场就反驳，都很代表一件事情。你身上内在有一个，你说你没有情绪，可是内在有一个东西你还没觉察到，就是不满意嘛。我要跟你说理由，可是没有当下哦，对的法，我当下赶紧先接先做，我何必要说理由呢？如果我既然下辈子还要跟他，我现在都决定他是对的，而且我受用了这么8个多月了嘛，我都有受用，他也没骗过我，我为什么还不能说到马上先操作，该做的马上现在做，就是掉回我怎么样改弃掉啊？怎么放弃掉回啊？应做立刻做，不应做当下不要做，没有第二句。
感恩师父，
好啦，
一定要做到。
你为了下辈子要见到我吗？这是谢玉文惹出来的这个故事，谢玉文自己说。说完我们就放你下课，还写，说的就是马上做，再写就是。
师父说当下就跑。
怎么会跑出500次？
师父那时候说是说因为我们过去跟着别人学，可能是学错误。
好，我没有这样说，不要冤枉我。哎，那个玉玲，你在场对不对？不是这样说的，对不对？我们当下没有这样说，对不对？我没有说他跟别人学错误的，没有吧？
是从后面开始。
我没有这样说。
那就教正确的时候，因为等于是把他抛出来。
他那一天他跟我抱怨，我都还记得你怎么说的呢？他就忽然下了课，就跑到第一个位置这边，就跟我讲：“师父啊，你教了哈，叫我不要单盘，我都知道了。而且我现在回家都有练，然后真的越来越好，我下辈子还要跟你学。”他就讲了这句话。有，然后你就讲，有，你看马上不承认，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以前学那一些很多都是错的，甚至教我翻盘，所以我现在脊椎有受伤。有，大家同学以前也听过嘛，他讲他脊椎有受伤，然后呢，后来他，我就跟他，我当场他讲说，那我下次跟你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就马上应你一句什么，你还应该记得吧？因为你说下次要跟我学，我才应你一句什么。这句话是你有听到吗？玉玲，这句话
全五百字。
对，他确实有说下辈子要跟我学，我才丢出后面那500字，对不对？然后他居然现在告诉我他没有。那时候跟我讲话的是谁？你记得了吗？他弟弟。他没有讲说我的分身，我的分身，来，是谁？你记不记得你当时说什么？然后我你说了这句话，我就回答你一句话，你说下辈子要跟我学，我回了你什么之后，你才又问我理由，我才跟你解释500次。那问玉里还记得一点点。他说下辈子要跟我学，我就跟他讲说，你下辈子看到我会讨厌我，记起来了吗？然后你就说不会，我就说一定会。然后我就跟你说，因为呢，你当时学错的，包括你说什么单盘，你当时都很高兴有人教你，而且你心悦诚服的做了，不是一年两年，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当时的情绪是接受对方的。可是现在我的东西呢，你虽然觉得受用，常常出现，可是呢，每次我说什么会先回嘴，会先有理由，代表内在是排斥我的。可是因为方法受用，而你已经有受伤了，所以你从理智上强迫自己继续操作，而不是整个心意识的全部接受。那我说，所以说你对我是有情绪的，所以这个情绪事实上是潜藏的，成为你下辈子的见分相分。所以你下辈子看到我跟看到以前你们的其他的人， 你会喜欢他而会讨厌我，而这个圆可能会500次都是依然讨厌我，因为你还有一个就是被我变输的那个，记起来了没？所以我没有说你以前跟别人学怎么样，我从头到尾没有说，我只说我们两个以后见面会讨厌，但是以前你遇到的你欣然接受的，就算你说你是错误的你都会喜欢，来生亦是如此，这是很神奇的事情。而且他后来你记不记得索师姐你们是不是进来了，进来以后就说这个东西，就说哎，对啊，佛法上是讲的，同佛书是确实是这样讲。
我好像有讲这句话
啊，是啊，
我也讲过这句话，我记得
现在所有人都记得，只有
我没有见过索师姐，而且因为
没有没有你没见过他，是你一出去他刚好进来，
因为我以前禅坐没有跟人家学过，我是最近一年多看书一样过来这样做的，所以我也许就健忘吧，连忘记了这件事吧。不过重点就是说很清楚，就是教对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会印象中反而是教你对的人会心里不喜欢，这一点倒是对的，所以就是说哎，540啊，我说540啊，不要结恶姻缘，我心里说这句话我没有说，
这句话没有
说，我只是说540啊，那我心里说的时候是没跟你说，我说你不要结恶姻缘，
那怎么办？我们会不会结？
那就是要依法修行啊，师父教我们的法，我们就依法修行，对不对？嗯，
一句话这么解，
有没有解？要解啊，不要恶意你啊。
马上就放下。
他还是没有抓到那个美感。我问你这件事情是要跟你画，那你没有要画，你说要依法修行，所以代表后会有期呀、啊。你们懂那意思吗？
不是，就是师父教我们的。
我化了。
你还在不是啊？所以他这个还在不是啊，还一直在。听不哦，就是索师姐已经被逮出来，就是什么笑得这么开心？你说？
对啊，师父讲的没错，心理上真的有那个疙瘩在啊、然后总是觉得说。好像自己有那个理没讲出来，开始总是认为自己老是被冤枉，会觉得老是被冤枉，因为有自己的那个理在。那可是真的讲，当时争执那些干什么？真的是师父讲的，你就是赶快学会就对了。对，我们就是好像有点本末倒置，老是搞不清楚状况。那当然了，每次被骂被讲。心理上确实是会有那么一点疙瘩在，一定会有。但是师父刚刚讲那个，真的要放开来。这个修行是当下就应该要放掉，就是要放掉，说放就放，一定要放。
逮到重点了吗？
是。
什么重点？好，我们下课。